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生有喜怒哀乐，每一个人都有欢喜快乐，也有忧伤烦恼的时刻哦。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知道自己在属灵生命方面有时候也会跌落低谷，那如何能够再继续向前迈进，拥有丰盛的生命呢？要如何才能拥有一个充满能力又合神心意的属灵的生活呢？我们需要给自己的灵命把把脉啊。但是首先要知道，灵命低潮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不要因为自己有时候低落，或者是自己在某一个部分呢跌倒了，就从此一蹶不振。神是赐安慰的神，神是满有慈悲的神，他是公义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何时跌倒，何时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我们就可以继续再重新站立起来，因为神的慈神爱所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今天在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在上一回看完了《给人生引引路》这一本书，接续要看到这一系列三本书的第二本是《给灵命把把脉》，仍然是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蔡松慧牧师所写的。灵性低谷是每个基督徒曾有的经历，成长停顿是每个基督徒曾有的挣扎。到底我们信的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灵命出了什么问题呢？盼望透过这一本书的十章的讯息，可以给我们的灵命把把脉，帮助我们继续身心灵健壮的向前迈进呢。当然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仁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全心投靠，经文在诗篇第57篇第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57篇第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诗篇第57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全心投靠，这里有一个自然界的比喻，一只小鸟在学习飞翔，在它之上有更凶猛的鸟类在翱翔，它拍打翅膀的声音强而有力，非常可怕。但是母鸟在一旁保护， 它展开翅膀，让受惊吓的小鸟躲在下面。在母鸟的翅膀下，小鸟平安稳妥。凶猛的飞鸟可能仍在空中翱翔，但是小鸟不再害怕了。它在母鸟的翅膀下得到保护。同样的，一个人可能感到被邪恶的势力所笼罩，有令我们害怕的危险。我们焦急地向各方面寻求解放，最后从上帝得到解救。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危险临到，看似已无路可走，我却可以随时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的护庇，直到灾害过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使我的心总是归向你，仰望你。无论这世界如何喧嚣，罪恶如何猖狂，在你里面我得以平静安稳，且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力量去面对每一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歇一歇》。下面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投靠者的赞美》。
万军之耶和华，哪一个大能者像你？你的心事在你的思维，要是秘密都要羞愧。
万军之耶和华，哪一个是忍者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敬畏你的欢喜敬拜。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蔡颂辉牧师所写的《给灵命把把脉》。这本书总共分为十章，论成长、论悔改、论试探、论圣灵充满、论赞美、论祷告、论施舍、论侍奉、论怜悯、论低潮。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一章论成长的上半段，一起来看这一本《给灵命把把脉》。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到九节，圣经新译本这样说道：他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事，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小鸟飞来就吃掉了；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大了就把它挤住；有的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的就应当听。在马太福音第13章18到23节，新译本圣经这样说道：所以你们要听这撒种人的比喻，凡是听了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中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地接受，可是他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为道遭遇患难，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把道挤住，结不出果实来。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又明白了，结出果实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最近我亲眼目睹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那个人就是我的儿子。我们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在2007年6月30日出生，虽然初为人父，但我已经体会到孩子的成长对父母而言是极兴奋的事。起初一听到太太怀孕的消息，就足以让我们跳在空中欢呼，毕竟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8年多。后来借超音波扫描可以听到孩子的心跳，又看见孩子的基本形状，医生指着荧光幕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头，这是他的大腿。尽管那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形体，有时甚至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我们却还是很兴奋地点头称是。接着的几个月，我们开始猜测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即使完全没有性别歧视，仍然难掩心中的好奇。我们还推测他会向谁，向过来人咨询一些养育孩子的常识，并且到超市的婴儿部门选购孩子的用品。太太进医院生产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心中急得坐立难安，一直在喃喃自语，为什么还不出来，为什么还不出来呢？孩子出生后的几个月，身体渐渐成长，样子也慢慢变得越来越可爱，脖子和身体其他的部位越来越强壮，开始学习翻身、坐立、抓取物件、模仿大人的行动，然后学习走路、说话等等。一些很简单的动作，对婴孩来说都是艰难的， 但即使只是一点点的成功，也令父母感到兴奋。相反的，要是孩子有某一方面成长不健全，就会令父母担心不已，因为这些过程是自然的。同样的，一个人信了耶稣，在他里面就会有新生命，这个新生命的成长也是必须的，是正常的。成长若正常，就会令天父兴奋无比，不然则会令他担心。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新译本圣经说道：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这怎样和就当，表示当时的收信人已经是信耶稣的人。保罗预期从他们身上看见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是一个信主的人必然的表现。信耶稣不是一个终点，纵使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就得到完全的救恩，不需再加上其他因素。然而，得救不单是接受礼物的观念，而是一种进入了新生命的观念。既然我们一次完全得到了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新生命，应当自然会有新生命的表现，并且不断地迈向成长。一个基督徒首先能不能成长的原因是什么呢？没有什么比耶稣的撒种的比喻提供更好的答案。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提到一个农夫出去撒种，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地上，产生不同的果效。其中第一种土壤就是路旁，路旁完全没有让种子生长的条件，飞鸟一来就把种子吃掉了。耶稣解释说，这种人是听得到却不明白的人，魔鬼撒旦把他心中的道夺去，所以神的道对他而言没有半点反应。今天有机会聆听神的道的人很多，街上有人派福音单张，有些国家偶尔见到一些街头布道家在地铁或街道上大声宣讲，还有不少的布道性聚会、电视节目和基督徒的朋友向他们传福音，有一些人更是每一个主日都到教会去听道。可是当中有许多人理都不想理，他们的态度显然在告诉基督徒，我不想听，你不必对我讲大道理，我现在的生活很好。从耶稣的传道生涯来理解的话，当时主要的听众是自认为神的子民的犹太人，但耶稣确实遇到讲道没有果效的情况。圣经没有明说这些没反应的人是谁，但肯定包括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路旁所包括的并不只是那些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非信徒而已，还有那些拥有丰富圣经知识的教会领袖。这些人不但不接受耶稣的道，反而听了道想置耶稣于死地。为什么呢？原因是他们已经有自己一套的想法，这些想法虽然偏差，却被当时的人普遍接受。耶稣的讲道正是向他们传统的观念发出挑战，要把天国的真相传达给他们。此外，他们在民间已经有一定的地位，受众人尊敬，实在难以接受一个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就职程序就贸然当起民间老师的耶稣。更何况耶稣比他们更受欢迎，又时常揭发他们内心的丑恶，纠正他们的错误。总的来说，路旁所指的人无论是哪一种，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愿意接受改变。他们放不下自己和自尊。被视为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托尔斯泰留意到这个人性中常见的特征，他说，每个人都想着要改变世界，就是没有人想改变自己。然而这样的心态正好与神启示话语的目的背道而驰。圣经启示的目的正是揭开人性的真相，并且要求人改变生命。为何许多人不愿意改变呢？ 因为改变是痛苦的。改变意味着必须丢掉自己的面子，承认自己的错误，面对连自己也不想面对的隐恶，放弃让自己感到安全的生活方式，而且必须冒险尝试一些新的做法。为了避免付出这一切代价，最容易的做法就是不做出回应。可是我们心里知道，基督徒必须做礼拜，所以就继续来教会，却不愿意改变。结果就是越听到越麻木，渐渐变成了老油条。单单听到而不愿意改变，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信仰的首要条件就是看见自己需要改变的现状，并且愿意接受改变。圣诞节快到的时候，一般教会喜欢举行布道会，请某某一位名讲员加上有名的基督徒歌星等等来表演。一到呼召的时候，数百上千人受到感动，我们会宣传有多少人决志信主。可是布道会之后，教会总体人数往往并没有明显的增长，为什么呢？有一次我在一个留学生团契带领敬拜和赞美的讲道，来了十多位刚刚来留学的学生，在最后他们都表示愿意继续来。但是果然不出我所料，过了一段日子，现在那群人当中只有一个还继续追求神的话。为什么呢？耶稣用一种土壤来比喻这样的人，土浅的石头，种子落在其上，因为土浅容易生根，可是不能持久，太阳一晒就枯萎了，来得快，去得也快，长得快，死得也快。耶稣解释，这种土地说明一些人听了道，马上就有反应，欢欢喜喜地接受，可是一旦遇到困难，他就会立刻离弃信仰。我们不应该怀疑这些人接受主的那一刻是假装的，应该说有时候某种聚会的气氛、环境以及个人当时的心情和需要等因素，都可以影响一个人做出某个决定和承诺，那时他是真诚的，只不过不是出于清醒的思考和意志。其实这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就是容易被新颖的事物吸引，但是只有三分钟热度。在我所服侍的学校里，有一次学生心血来潮，兴致勃勃地在一块土地上种植蔬菜，可是过了一阵子就没有人继续去打理了。又有一次，学生们很兴奋地要求买羽毛球拍，买回来之后没打两个星期就搁在一旁，没人再碰了。我家里有一个脚底按摩器，刚买回来时大家都轮流抢着按摩，如今放在沙发底下无人问津。我的书架有好几本学习韩语的书，刚到韩国的时候胸怀大志要把韩语学好，现在却搁置在书架上落满了灰尘，韩语还不会讲多少句。很多人经不起时间、环境和遭遇的考验，在信仰领域也很常见。有些人可能从未接触过教会，有些人则没有听过这么好的道，没有感受过这么温馨的团体生活，就深受感动。但是这些因素是不能让人在信仰上持久追求的。土浅石头的比喻告诉我们，信仰不能建立在感觉上，人若找到了真理，就必须在其上深入扎根，奠定信仰的根基，并且立志委身在其中。华里克牧师在《标杆人生》这一本书中说道，今天这个时代，基督徒在敬拜中最常犯的毛病，就是去寻找一种经验，而不是寻找神。他们渴求某种感受，当感受到的时候，他们就说是敬拜了。这是错的，神常会挪去我们的感觉，叫我们不要依靠这些。找寻一种感觉，甚至是与基督亲近的感觉，都不是敬拜。当你刚信主，神会给你许多确定的感觉，并常应允你那些毫不成熟、自我中心的祷告，好使你清楚他的存在。但是当你在信心中成长，他要你戒掉这些依赖。信主 应当像结婚一样，婚前用理性考虑清楚，睁大眼睛看好对方的优缺点，一旦决定和对方结为连理，就不要后悔，那要下定决心厮守一生。同样的，我们一旦决定了相信接受这个信仰，每一次的听到就不该只是纯粹情感作用，而应当拥有深层的理性思考以及坚定的跟随意志，在重重考验中一生执着，直到永生。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临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灵命把把脉》。我们今天看到第一章《论成长》的上半段。读这本书的期间，为你送上的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越久越甘甜》。来到节目尾声，要跟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原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胜过软弱，胜